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二，美国之音全体同仁给全球华人朋友们拜年。好，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了两个话题。一，习近平首谈防疫松绑，为何避开动态清零？二，武汉封城3周年，清零模式贻害无穷。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习近平首谈防疫松绑，为何避开动态清零？习近平春节前夕透过视讯连线慰问基层工作者和市民，首次呢对过去严格的防疫政策及骤然松绑的政策呢作出评论。习近平强调，近3年来中国对新冠疫情严格实行以类甲管是正确的选择，不仅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重症率和病亡率，也为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实施以类以管赢得了宝贵时间。外界观察，习近平玩弄辞藻，将涉及社会经济和人道灾难的动态清零淡出视野，变成了以类甲管的公共卫生术语，以淡化过去3年清零封城给中国造成的创伤，同时呢，以前后互不否定的一贯定势来掩盖其决策失误。那么轻飘飘的以类甲管能否掩盖封城清零的人祸？严厉封控和彻底躺平这两个极端如何互不否定？动态清零是不是习近平的滑铁卢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一位是这个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慕容先生您好。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好，另一位呢是这个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慕容雪村先生好，给观众朋友们拜年。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疫情防控放开1个多月了，习近平春节前夕他通过视频连线呢慰问基层工作者的时候，首次谈到了这个从严格管控到全面放开这样一个问题。先前人们担心中共和习近平恐怕无法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政策逆转自圆其说，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必要，是多余的了。我来请教纽约的张杰博士，看来习近平真的是一位收放自如的高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在民国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奇书，也有一个奇人叫李宗仁，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厚黑学。也就是说了一个独裁者啊，你要想成功啊，你必须啊脸皮厚，要心黑。我们纵观这3年的防疫啊，从武汉开始封城清零，制造了多少次生灾害啊，让很多无辜的因为非新冠患者最终死亡。我的一个朋友因为得尿毒症啊，每个星期要透析，但是呢不能出门啊，门诊关闭，最后被迫只有死在家里。3年以后呢，突然在去年的12月初有突然放开，这样呢导致大量的病人感疫。据说呀，按照目前的推算，大概按照吴尊友的说法是80%的中国人都已经感染了。那么有多少人死亡了？按中国的官方数据是6万，最近好像又说最近一周有1万多，那就是7万多。而外界的评论大概是应该在60万到100万之间，造成如此大的惨祸，他没有任何的羞愧，也没有任何的忏悔，相反，所谓的收放自如，实际上我觉得不存在什么收放自如，如果要我说，就是黑后自如。
黑后自如。那么张博士，但是习近平认为呢，就是说， 过去动态清零是对，当然他现在绝对不用动态清零这个词，乙类甲管这是对的，那么现在呢乙类乙管也是对的，所以呢大家原来认为他好像自圆其说，这个方面就是政策突然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种突然逆转呢，它有点不能自圆其说。现在看起来，他用这个逻辑就没有什么不能自圆其说了。张博士，您看是不是这样？
对呀，他要，这是一贯的做法，就是说他总要找到一个理由来进行一个掩盖。但是呢，这种逻辑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
嗯，
因为你这个所谓的过去，你是制造了灾难嘛，完全没有必要的一种做法，不是说不能封控，也不是不能说啊不可以这个封城，但是呢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原则，应该避免次生灾害。
嗯，
但是现在你要是突然换一种说法，就像我们的民主，有民主吗？中国没有民主，但是呢又没有投票权，但他说我们是全过程民主，人就好像有一个朋友说的，这个党要不要脸的，可以说宇宙无敌。
嗯，好的，那么习近平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他采取的呢就是建国前后30年互不否定的这样一个一贯的定势，也就是说动态清零是正确的选择，不仅降低了重症率和死亡率，而且为全面放开赢得了时间，所以严格管控是正确的，全面放开也是正确的，二者互不否定。我来请教澳大利亚慕容雪村先生，您觉得这种逻辑能说得通吗？
这个显然是说不通的，你如果仔细推敲起来，你仔细讲道理，那么他这个完全不能成立。但是共产党统治的一大特色就是他不会跟你讲道理，当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就要跟你耍流氓了。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不可能既是鹿又是马。
嗯，
你说要把鹿和马说成了一个动物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成语，那就是你在瞒天过海，你在指鹿为马，你在强词夺理。事实上，从动态清零到这种躺尸式的放开，从任何人都不准离开家门，到阴阳尽阳、阴死尽死，这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这种躺平，这是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不可能同时成立，不可能同时正确。先把你扔到冰库里边，再把你扔到油锅里边，然后他说把你扔到冰库里也是对的，把你扔到油锅里也是对的。那么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那么怎么可能同时接受这两者？事实上，我认为呢，当习近平用这样的逻辑在说事的时候，我认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没有道理，自己是理亏的。那怎么样平衡这两者呢？我怎么样把没有道理的事情说成有道理的？我怎么样把我做的这么一大个烂摊子，我说成依然是的？那我只有不讲道理了。那我利用我的大喇叭，利用我的这些宣传机器们，强硬的、蛮横的要求你接受我这样的理念。
嗯，
所以呢，我认为当习近平在说什么乙类甲管、乙类乙管什么完全都正确、全部正确的时候呢，事实上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对的。相当于呢，我有一笔，这就好比他把烂泥糊在自己脸上，他觉得那是开光，但事实上呢，所有人都看得清楚。嘿，先生，你把烂泥糊在了你自己的脸上。嗯。
好的，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们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啊。首先是答案，他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做出了这样的评论。这位叫答案的网友说，习以两个30年互不否定来为毛、为中共免责，这种思维方式也能用在自己身上，动态清零3年与之后的躺平也互不否定，必谈动态清零是要回避自己的责任，不论政府完全介入的清零或是政府完全退出的躺平，都看不到科学的要素，看不到解决疫苗、民生等问题。 另外一位呢叫 Phil， 这位 Phil 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现在全面放开，不做任何防疫，就是否定过去的清零封城。心胸狭窄、顽固自私的习近平，怎么可能接受自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清零封城被否定呢？好的，我们在我们节目讨论过程中呢，我们会不断的引用我们网友的评论啊，我们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呢，邀请他们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请我们的嘉宾跟他们做互动。好的，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他在论述动态清零、这个封控和全面放开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他几乎呢是小心翼翼的，我们看到呢是避开了动态清零这个昔日我们说是响当当的这样一个招牌，代之以以类甲管这么一个这个干巴巴的公共卫生术语。于是这样一来呢，一个涉及社会经济和人道灾难的动态清零就被淡出了视野。我来请教张博士，您看这是不是偶然的呢？
不是偶然的啊。如果我们看中共的党史，我们就会知道这其实是一以贯之，中共历来如此。比如说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啊，不叫大饥荒，大饥馑吧，实际上就是大跃进、毛泽东胡闹啊，经济瞎折腾，最后导致的。但是他说一个什么三年自然灾害，64的时候89学生民运，学生们连共产党都没有反对，最后是用机枪来进行镇压。他说成什么？他说成反革命暴乱。709那律师帮助穷人维权，他们最后呢说成他们是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所以这呀一直是他们的一个标准的动作，因为凡是他们啊认为跟这个无法自圆其说的，他都会给你戴上一个帽子。那么我就是这样，因为一条我啊枪在手，我有这个权利啊对你这样定性。但是呢，这无法掩盖事实，无法掩盖谎言。所以说最终谎言会破产中国人，相反会促进中国人的觉醒。
好的，那么张博士，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你现在习近平呢，他不用动态清零了，他是用叫以类甲管或者以类乙管，用这样的大家都听不太懂也不熟悉的这样一个公共卫生术语。那为什么习近平在这里，你不如就说我们以前动态清零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呢放开也是正确的，他为什么不这样说，偏偏他要挑选这种大家很不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术语来说明问题呢？为什么是他要这样？
对，这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呢，你看习近平执政以来，他就喜欢用新词儿，比如说啊，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他制造了很多新词儿，让外界也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他就是像您所说的，动态清零是正确的，我现在放开也是正确的，我就这么说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是吧？也可以。但是呢，从内心的来说呢，他还是有点忌惮，因为毕竟嘛，人做了坏事啊，或者说做了错事，从神坛上掉下来，还是人，还是有点羞耻之心，所以用这种新词。至于说这个新词是什么意思，我可以告诉你，连习近平自己都不知道。
好的，那么的确，很多观察人士看出来，他避开动态清零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呢，就进一步显示了这个动态清零是他的一块心病。我们接下来讨论会看到这个问题啊。显然我们说呢，他不提动态清零，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习近平发出来的一个信号。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世纪战役的中国答卷，新华社发表中国抗疫的世界贡献等宏大的这个抗疫情叙事。在这些叙事当中呢，曾经不可一世的动态清零踪影全无。所以我们说呢， 习近平不谈动态清零绝不是偶然的。我来请教慕容先生，习近平和中共现在为什么刻意回避这个动态清零呢？
很显然呢，现在动态清零四个字已经跟习近平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动态清零我们可以讲是习近平的软肋，或者至少是习近平的软肋之一，那么是他的缺点，是他也是他犯下的罪恶，那么所以呢他们会尽量回避这个词语，而代之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什么一类甲管一类乙管这些公共卫生术语。那核心问题呢还是我觉得就是共产党的首脑他不认错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心态。我们知道在过去在王朝时代，那些皇帝如果他的政策出现了问题，导致民间饥馑啊，导致天下大乱，那么这些皇帝呢他会认错的，他们有时候会发布罪己诏。但是从毛泽东以降的这些共产党的这些头头脑脑们，没有一个会认错，他们永远正确。所以你看无论是三年大饥荒，是反右，是文化大革命，这些祸国殃民的这些举措，在最后全被他们轻轻巧巧的带过，变成了什么有益的探索，走了一段弯路，变成这样的一些轻轻巧巧的话。多少家破人亡，多少妻离子散，多少痛苦和血泪，就这样被轻轻的一笔带过去了。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其实不可能指望共产党负责任。70年来的历史证明呢，这个党最擅长的就是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这个党就是真正的甩锅党。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习近平来负责任。习近平呢，并不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相反，他是一个秦始皇时代的暴君。我们甚至可以假设，他压根就不知道社会契约和责任这些词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要说的。
好，那么我们两位嘉宾都看到呢，这个习近平他刻意的避开这个动态清零不是偶然的，他是有他的目的的。但是我们有一些网友呢，他们不这样看比如我们一位叫 Tony， 我们这位网友他说，谈疫情松绑为什么还要谈动态清零呢？春天到了还要谈冬天吗？小编抹黑人也要有点水平吧。 OK， 他认为呢这个我们这样是鸡蛋里挑骨头，是抹黑习近平另外一位呢叫 Fairy Queen BNB， 这位网友他说，动态清零已经结束了，看看美国第一年死了多少人，你就能明白在病毒毒性很强的早期，中国严格的封控救了多少人的命。我刚才给大家引用的这两个网友的评论呢，看起来我们的网友呢，有一些网友他不理解我们两位嘉宾这样说话，这样评论习近平的这个不理解这样的评论。那么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简要的回应一下我们这些网友们他们的这个评论好吗？首先张博士。
这个网友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都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是在这么国内这个环境内，也有大量的洗脑和宣传。但是呢，我们必须聚众事实，就是说美国的确是在疫情泛滥的时候也有大量的人死亡，但是呢，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把死亡的数据进行对比，而是看你封城可以，封城是什么？就是一个隔离嘛。但是你有没有科学的认证有没有经过法律的程序，有没有应对的措施或者是预案？如果这些都没有，那它本来就是肯定要造成次生灾害。你不能说让一部分人因为我这个要大多数人保护，我就可以让他们去死亡，那是一种谋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客观的去看待，你就会发现中和西方进行防疫的对比，就会发现之间是存在着高下立见。
好的，那么慕容先生您怎么看我们网友们的评论呢？
刚才的第一种意见认为动态清零已经结束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来谈论？这个非常的可笑，难道结束了就不应该谈论吗？那这位评论者呢，应该自己想想，如果有人过来打你一顿，然后他收手了，他打完了以后他就走了，这个事情也结束了，难道你就可以完全不追究吗？难道你就可以完全不记恨吗？第二个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言论，只要你讲谈论中国的这个防疫措施，就一定会有人在那说，那你怎么不说美国？美国死了100万人。这里有个最基本的道理，当我谈论中国的事情的时候，那我批评中国政府的时候，这个跟别的国家没有关系。美国它的防疫的中间的问题可不可以批评？当然也可以批评，但是呢，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国为什么防疫中造成这么多的次生灾害，造成这么多的损失，甚至是死亡，这是我们要谈论的，你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好的，我们许多这个网友，我们看到呢，刚才我跟两位嘉宾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一谈到疫情问题的时候，言必称啊，你们美国都已经死了100多万了啊，你们还有什么资格来谈批评中国、谈论中国？刚才慕容先生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楚了啊，我们谈的，我们实时大家谈呢，我们主要的话题是集中在中国问题上，所以呢，我们讨论中国问题，这并不是说呢。美国的问题不能讨论，我以前说过多次，美国疫情防护你不能说它是完美的，有走了许多弯路，也有许多可以批评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单把这个死亡人数拿出来作为呢啊堵我们的嘉宾的嘴的话，那么嘉宾要反问一句，这一次中国疫情你知道会死多少人吗？我们这些啊亲中国的这些网评人士，他们会怎么看，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所以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我们下面的节目讨论中需要回答的问题啊。我们也要讨论，我们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不怕这些问题。现在聊天室里的一些这个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开启移民台湾模式的小玲玲，他说这疫情应该是有目的的，几百万死亡，减少了太多的养老金，国库空了，钱都送人了。另外一位蓝花花，他说啊，对不起，华华兰啊，他说习近平之所以在新春视频连线上必谈动态清零，实际上呢就是避重就轻。谁都知道习近平在中国大陆强力推行令国人无比愤慨的这项政策，本来就是反人类的做法，按照习近平小学文化水平，本不具备这些甩锅雕虫小技，但是其身边的所谓智囊团队却是诡计多端，而这些诡辩的技法只是通过习的嘴说出来，其核心呢就是想挽回习本人因为严苛管控瞬间躺平，造成好几亿老百姓感染，习近平因此从神坛上跌落下来的结局，重新树立起好形象。好的，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们节目的问题上，这个官媒现在看起来刻意呢是要把习近平塑造成一位叫运筹帷幄顶层啊设计的这样一位全能领袖，那么许多吃瓜民众呢也感恩过去3年祖国把我们保护得这么好，习近平抓住时机，在病毒毒性降到最低时刻果断放开，于是中国又赢了。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中共和一些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呢？
对中共而言呢，这是一个惯常的做法啊，刚才我说了，一个集权国家，他要统治自己啊的社会，他有两个法宝，第一个是谎言，第二个是暴力。所以制造谎言呢、啊，是中国官媒、中国党的喉舌，他必须要做的工作。对这个问题来说，其实从毛泽东时代到习近平时代一以贯之，即使在江湖时代有所减弱，但是。从本质上看，他们是一样的。对于有一些中国人来说呢，我想可能比较复杂。一个就是这种长期的洗脑，第二个可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第三个呢就是中国社会的板块在分化。其实也有一部分人，他本来就是啊，这个 中共利益集团的一份子，或者希望进入这个集团的一份子，所以他们会为中共辩护。这就是一种很奇特的一种奴役心理。就好比说奴隶社会这个还有一部分奴隶对奴隶主他为他去辩护。这个我们在一些电影小说里面都可以看到。其实这种心理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心理。但是呢也不要太在意啊。这个春节期间呢，我跟很多老师朋友都通了电话。相反，大家就说：“哎呀，你真是有先见之明啊！你为什么之前就到了美国了？”他们现在确实非常的后悔，都希望呢能够自己润出去，或者说让孩子润出去。
嗯，
所以说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明白的。我再说一句，就中国人不是北朝鲜，中国人是见过世面的，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所以不要去惹翻他们。就像习近平说的，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翻的是不好办。
好的，那么观察人士呢看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共呢他淡化或者完全回避动态清零的目的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动态清零的政策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祸，可以说是习近平的一块心病，他希望人们把他忘得越快越好。那么我来请教慕容先生啊，有人说呢，习近平在这个动态清零这个问题上呢，他下的赌注的下的是太大了，所以动态清零有可能会成为他的一个滑铁卢。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估计这是无数中国人真正的新年愿望。你知道，在去年的12月6号到12月7号之间。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然后北京的防疫政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前一天还在说要坚持动态清零，毫不动摇；第二天呢，就完全放开了。在这短短的24小时之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至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一系列的官方文告也好，习近平本人的这个一些语言里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今天在讨论的这些主题，你能够感觉到习近平在中国政府之内，在他的党内军内，他的威信是有下降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他所做的这一切，对他所造成的这些损失和灾难感到无比的愤怒。我们知道白纸运动里那些年轻人的呼声，甚至发出了要求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的呼声。那么我们知道，在大饥荒之后，1959到1962年大饥荒之后呢，毛泽东一度也是面临挑战，也是他的在党内的威信下降。那么现在会不会是习近平的1962年或者习近平的软弱时刻？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而且呢，我们从历史中也可以看到，虽然毛泽东他的威信下降，但他依然可以牢牢地控制住他的权力。而且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是，我们看历史上大多数的独裁暴君都是寿终正寝，死在自己的床上。
嗯，
只有极少数的例外，比如像乔塞斯库、萨达姆侯赛因或者卡扎菲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被推翻甚至被处决的。所以我们也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就是有可能这个黑暗的时代还很漫长，有可能习近平还会继续他的统治。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明白，这是一条最艰难的道路，就是去反对独裁者是一条最艰难也最危险的道路。那么但是这是唯一的道路，只有这一种道路，坚定的去反对他才会导致他的失败。
好的，我们现在呢这个上半场的时间呢差不多已经到了。那么我看这样，我们就以我们观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呢他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好，首先呢是时机已经成熟，他说以泪就是以泪， 啊，对不起啊，乙类就该乙管，不应该甲管，而且应早日将新冠定性为乙管。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将新冠进行甲管，即便是俄乌交战双方也没有，中国是独一份。中共过度夸大新冠造成的人员伤亡，只会暴露其愚昧残酷的政治斗争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另外一位 Turbine 他说，洼地啊是，哦，这里边洼地是指中国，大概是啊，啊，中国呢是被迫停止清零的，他们发现防不住病毒了，所以呢就马上放开了，这样还能显得自己运筹帷幄，而不是政策失败被迫转向。另外王阳钦，这是我们聊天室里边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王阳钦他说，烦人的就是不实事求是，不向人民认错，你错了就该改，而不是不让人说话，不让人泄愤。另外一位叫米拉奇 JC 啊，他们有绝对的权利，为什么要认错？你要在那个位置上，你会认错吗？好的，我们感谢慕容雪村先生和张杰博士的这个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这个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武汉封城三周年，清零模式贻害无穷。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武汉封城三周年，清零模式贻害无穷。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今天呢是武汉封城三周年的纪念日，2020年1月23号，习近平一声令下，2100万人口的武汉骤然停摆，上演了一场古代中世纪应付瘟疫的现代封城大戏。从武汉走出的封城模式，历经西安、内蒙、东北、重庆，到上海和新疆，达到顶峰。封城的效果呢，却由清零到动态清零，再到社会面清零递减。实际上病毒从未清零，直到去年秋季北京等地疫情汹涌，清零模式终于难以为继，全面崩溃。近三年的封城清零导致中国经济凋敝，财政枯竭，民心思变，怨声四起。当年预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赶超美国的习近平，不得不重抄其他国家的作业，而过去不可一世的动态清零已成敏感词，淡出了中共官媒最近宏大的抗疫叙事。过去三年，习近平力图挑战全世界，现在一个月，中国是否 能够走完别国三年的路。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武汉封城三年整，今天啊，这一事件呢，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政府治理等方面的巨大影响正在充分展现，后果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我首先来请教澳大利亚的慕容雪村先生，您呢是研究武汉封城的专家，您出版过专著，您如何看武汉封城事件对于中国政治进程和社会发展的这个影响呢？
已经三年了，你知道武汉封城真是一个在当时是一场骇世，就是让惊世骇俗的一个举动，在瞬间呢，跟作为1100万人口的城市就变成了一座只能进不能出的监狱。然后你知道这个他这个武汉封城呢建立了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就是社区控制一切，社区统筹一切，然后政府的权力呢被无限的放大，同时呢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被肆意践踏。在武汉呢，从2月15号之后，那么2月15号呢是个分界线，在2月15号之前呢，它只是限制机动车辆，限制离汉通道。2月15号之后呢，所谓的社区封控，就是未经许可，任何人都不可以离开自己的社区。那同时呢，你无论你求医问药，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也被剥夺了，你就不能离开自己社区。这些呢，后来大大的放大了。那么后来呢，无论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都是对中国未来的社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还有这种决策机制，你知道后来习近平呢见谭德赛的时候，他就说这一切呢都是他统一指挥统一部署，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呢，其实也就是他建立了一个完全的一人独裁的这样体制。同时这个一人独裁体制，他的决策呢是非常的率性的，基本上脑门一热这么一拍他就决定，完全没有一套合理的科学的分析的验证的这样一个机制，就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这种胡来。同时呢，武汉封城我们也知道，武汉封城是为了保卫武汉吗？其实当时在武汉的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为了保证中国，为了保证中国的其他地区，特别为了保护北京而牺牲武汉。事实上并不是为了保护武汉，那么这样的机制呢叫做牺牲局部保全大局。但渐渐的，在多次的封城之后，我想越来越多的人也就开始明白，就是如果你赞成这样的模式，赞成某一部分是可以牺牲的，那么到最后你也是可以牺牲的。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武汉封城这是一个这个刚才慕容先生说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啊，武汉封城呢是好大喜功的习近平政府的一个必然产物。著名政治学者吴国光教授认为，以社会控制代替国家治理是中共的一个一般特点，而这个特点在习近平执政的新时代被放大了许多倍。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号称九省通衢、拥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顷刻停摆，这是一个正常的政府敢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习近平有如此大的魄力呢？
从封城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封城无非是隔离的一个手段。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在中世纪就已经有了，但是武汉的封城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体现在没有法律的依据，也体现在没有认证、科学认证的程序，也体现在没有任何的预案。领导人一句话说封就封，那么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它本身就带有反人类的特征。 然后呢，习近平为什么能这样呢？刚才慕容雪生分析得很好。其实我们再往制度上来分析的话，就是说集权主义制度造成的。毛泽东时代是集权主义，邓小平是后集权主义，而习近平希望返回集权主义。但是邓小平由于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他这个后集权主义没有进一步迈向宪政民主，所以他的机制仍然保留，仍然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思想，然后对人民啊进行严密的控制。所以这一切都为习近平的胡来或者说胡折腾提供了啊广这种土壤和基础，这也是邓小平的悲哀。
好的，那么现在呢啊，我还是给大家引用啊我们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观点，然后呢我们看看是不是请两位嘉宾做一个回应。首先呢，我们是这个聊天室直播间里聊天室里边的观众朋友们的看法啊，王延钦他说，反正因为这次疫情真的是看清了这个地方政府或者一些城管的流氓本质。你说管理小商贩，人家没有钱还要罚款，人家都赚不到钱怎么给他交罚款，真的是服了。实际这里边我们这位观众朋友们呢，他讲的是就是说呢这个政府的权力，刚才两位嘉宾谈到的这个问题。 Mike de Santa他说，其实我更在乎的是经济，习近平怎么几年的折腾，我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才能回到疫情以前，这才是我们活在当下的重点，因为这和我们息息相关。 Shellby 他说，哪怕结束了所谓的动态清零，相信历史不会忘记这一段至暗的历史，不是不报的时候未到，当能把动态清零拿到台面上说的时候，也到了分崩离析的最终时刻。好的，那么现在呢，再给大家引用一下，看看我们网友们他们怎么看啊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一位叫城中的一位网友，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美国及西方在疫情初期就放弃人民，让他们自生自灭，号称全民免疫，美国以百万死亡名列前茅。中国政府现在的全民免疫和美国完全不同，经过了三年的防控，以国家的力量和资金、人力物力保护人民，国家和人民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三年后，病毒的杀伤力已经是强弩之末。另外一位网友他叫华云培，他说，当时采取动态清零说的是党的宗旨与性质决定的，现在采取躺平，那是不是说明党变性了？粉红和五毛动不动就说美国新冠死了110万人，他们可能故意装作不知道或不了解。在辉瑞新冠疫苗2020年12月刚批准上市以前，就已经死了33万多人了。在21年8月正式批准上市之后，死亡的大多都是反对接种疫苗的人。另外一位裴一鸣，他说，况且美国统计疫情死亡人数，包括政府、媒体、大学、非营利组织等等，都可以进行数据通报，能具体到每一位死者。在中国呢，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随便给你一个冰冷的畸形的数字，就算对你质疑的回答了，你还能咋地？信不信由你，与我无关。好的，我们这样回到我们问题的这个讨论啊，这个武汉封城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创立了所谓围住捞干扑灭的这样一个模式，不太明白这句话，但是这是后来被取名为动态清零的这样一个 term 一个术语。那么这种源自武汉的封城清零模式，历经了西安、内蒙、东北、重庆、西藏等长达这个各地啊都长达月余的这样一个封城，一个多月的封城，到了上海和新疆，我们看到是达到了高潮。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您曾说过上海封城的程度啊 其实比武汉更加严重，这是不是说封城清零这个模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不断的变本加厉的过程。在武汉封城的时候，这个政权呢显然对如何把1100万市民当成囚犯关起来还没有那么多经验，但到上海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非常得心应手了。在武汉刚刚封城的时候，那个时候二维码就健康码这些东西还没有启用，但到上海封城的时候，不仅有健康码，还有行程码，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健康码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他们这个系统呢非常先就已经变得非常发达了。我前段时间呢看到有一种很典型的言论，他把习近平的防疫呢分成前一半跟后一半，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虽然后来动态清零搞出了太多的次生灾害，但至少早期也就是武汉封城还是成功的，它成功的降低了病毒的传播速度，让死亡人数保持在一个很小的数字上，所以这是成功。我完全不能赞同这种言论。实际上习近平的防疫没有什么前一半后一半之分，而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彻底的错误，甚至我们说是一个滔天的罪恶也没有什么问题。事实上武汉的封城跟后来上海封城跟这一切造成的这些次生灾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武汉时期的社区封禁，就不会有后来的把居民的门都钉死，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乌鲁木齐的火灾。如果在武汉时期没有抓方斌、陈秋实和张展，也不会有后来的稍有异议就把你抓起来，以及后来的我们都知道软肋啊那个词的啊流行。事实上呢，这一切呢都是在武汉的时候种下了一个毒根，然后来才结出来这么多毒的果实。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以武汉封城为基础而形成的这个封城清零模式呢，它基本上是属于一个行政抗疫的模式，其围堵的方式，用一些国际评论人士的话说呢，这种形式呢，跟古代中世纪抵御瘟疫这个做法呢，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异。但是中共官媒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接连推出自己的抗疫叙事。我们看到前一段呢，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但是最近这两天，他接连推出《求是》啊，《人民日报》啊，这个新华社接连推出长篇的抗疫情叙事，坚持认为呢，在病毒发展的不同时期，应该有不同的防疫策略。我来请教张博士，您如何评论从武汉走出来的这个封城清零模式的效果？它有没有起到降低死亡率和重症率的这样一个效果呢？
武汉封城其实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灾难，所以我非常赞同慕容雪村的观点，它是一个灾难的起点。有些人说了，之前毒性强，所以他采取的措施是对的，这是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封城可以，这是一个隔离的措施，但是你必须有法律的依据，你必须有科学的认证，你必须有应对的措施。如果你这些都没有，那你这一场必然会引起大规模的次生灾害。而在武汉的就是民政，武汉大很多人都是死亡，但是一些粉红攻击这个说美国死了多少人，但是你们想一想这一个道理，现在美国每天在公布数据，我们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在武汉我们不知道，在中国整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我们仍然不知道。武汉封城当然可以减缓这个病毒，因为你把它隔离了嘛，但是问题在于你的本质，你整个防疫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反科学、反法治和反人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必须要从根上来否定武汉的封城。非常遗憾的是，武汉三年封城的起点，然后经过了三年，就像一个病毒一样在蔓延。 最后扩展到上海，然后又三年间突然又回到了武汉。我们看到武汉现在突然状态啊，之前的状态又重演了啊，医院崩溃，药店空空如也，病人哀嚎，甚至就是连火化的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武汉尽管采取风控可以降低一定的，但是你付出的成本过于大太大了，同时你无端的剥夺了一些非感染者的生命健康，你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反人类的行为，没有你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道理。我可以试问那些赞成武汉封城的人，你愿意成为其中一个被消灭的分子吗？是吧？你也不愿意。同时呢，我们还谈到能不能不吃饭，中国14亿人不能啊，没有经济的发展，而三年的清零，从武汉开始的模式，结果摧毁了中国的经济，到现在突然有大掉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武汉到上海是一个灾难走向更大的灾难。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观众朋友们的看法。首先是 Mike De Santa，他说动态清零是维系权力的产物，没有三年封控就没有习近平第三任期，而且经过这一次以后，所有政治派系没有议和之敌，为其无限连任甚至家族式政权扫除了一切障碍。于次郎，不止中国高官该受批评，前年墙内中国人还帮中共敲锣打鼓嘲笑印度露天火葬死者的点火画面，而现在防疫失败造成中国火葬场不够用，他们都不敢吭声了。这一次防疫最能反映中共思考长度与膝盖式的反应，敲一下弹一下，只要时间一拉长，两步以外的事情他们就应付不了，开始变成左脚踩右脚的笑话了。 Sam 许他说，前两年你觉得没问题是因为你没有碰上而已，社会主义的铁拳第三年全国全面开花。张博士刚才提到了这个问题，你赞成是因为没有，你没有受到触动。另外一位蓝花华，他说动态清零政策呢，在整个地球上都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反人类做法，习近平明明知道是自己一再坚持这一严苛甚至是奇葩的所谓保护人民健康的高明之处，恰恰反映出当时习近平在连任道路上还没有定夺，无限加大动态清零政策，无止境地对人民群众采取蛮横简单粗暴的风控，其最大阴险之处就是一次低劣的办法来限制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封住他们的嘴，在获取永远当皇帝的经济道路上减少障碍，何乐而不为呢？我们看看现在还有没有时间，我很愿意呢把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尽可能多的把我们观众网友朋友们啊这个引入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样吧，我们先来讨论这个我们这个自己的话题，然后看看如果有时间，我会尽量的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想法引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动态清零或者是封城清零模式的长远影响和后果，我们刚才分析的是直接的这个原因呢，直接的后果就是产生了一个模式。那么它的长远的这个影响后果呢，现在看起来更是不容低估的。有人说病毒没有清零，但经济清零和民心清零却首先发生了。请教慕容先生，您在这方面有许多这个资料和信息，您如何评估这个清零模式给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这个损害的？
在我看来呢，习近平这三年动态清零堪比毛泽东的大跃进。
嗯，
他们的决策机制所造成的这种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都有它其相似之处。而且呢，像习近平的这个三年动态清零，那在国内的主要影响，我觉得最重要的影响是在经济方面。在这三年中呢，因为这种不人道的残酷的风控，大量的小微企业、大量的店铺倒闭关门，无数人的生计被摧毁，这个也必然会影响到就是中国的包括社会治安 啊，中国的社会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这一切呢，我觉得还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也会挑战习近平的权威，而一个权威受到挑战的独裁者，往往是会铤而走险，做更危险的举动，比如说，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发动对台湾的战争？我觉得这个是更加危险的事情。通过这三年的这个动态清零呢，习近平也重创了中国的公民社会，政府的权力无限扩张，民众的权利被肆意践踏。我们当我们谈到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的时候，这些自由呢，在中国已经变成了奢侈品。同时呢，习近平的三年动态清零也给各国政府真正上了一堂课，然后这些各国政府呢，我想现在都应该反思要如何跟一个流氓政权打交道。当然也有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习近平的三年动态清零让许多人都醒了过来，他们开始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所以润学才会在这个时代变成一门显学，变成一门流行的学问。
好的，那么其实世卫秘书长啊，谭德赛呢，他早在去年西安封城的时候就谨慎地预言说中国的动态清零是难以为继的。那么现在看来果然被世卫组织不幸而言中，但是一个多月前习近平防疫政策大逆转，现在还有许多谜底没有解开。我来请教张博士，固然经济凋敝和民心思变促使习近平不得不转变政策，但是实际上有很多人认为呢，你不惜代价却无法清零，这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啊，目前呢没有办法揭秘，或许习近平下台以后我们可以看清楚，但是我的看法是可能是三重叠加吧。第一个是疫情没有办法控制，第二个是经济啊实在是撑不住了，第三个是白纸革命啊，要习近平下台，要共产党下台，也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慌张的推出了这种大掉头。我们看习近平呢这个整个的防疫，我总结了一个习近平定律，也就是凡是有利于他自己的权利和中共的政权，他都会去支持，会去做。只要是相反的，他都会去打击，都会去阻止。同时呢，我也很想提醒观众朋友的事，就是说目前呢好像大掉头，无论从外交上、经济上还有其他方面呢好像都在松弛。我们看春晚，这一次春晚就没有出现很浓的政治氛围，只是在最后强调了习近平团结在他的身边。但是大家就像慕容雪村所说，独裁者受到挫折以后叫困兽犹斗，他就会找一个另一个制造另一个灾难。毛泽东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习近平那么他会做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抱很这幻想，认为中国就回到了邓小平的道路，回不去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正在等待两会的召开，两会召开完以后，他整个权力布局完成将会有大的折腾，现在是润最后的窗口期。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以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海阔凭鱼跃说，动态清零妙就妙在动态二字，无论是严密封城还是完全放开，无论是乙类甲管还是乙类乙管，测核酸或是不测核酸，强制打疫苗还是打不打随你，在中共官场话术里都归于动态，动态清零，清不清零其实不重要，动态才是核心，随心所欲，治大国如翻大饼，想咋地就咋地，请君入瓮，把全民都装进网里，你能把我咋地？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慕容雪村先生和张杰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两个话题，春晚几乎不提习近平，中宣部今年变调，布林肯耶伦准备罕见访华，美中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